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第二课，题目是令人惊讶的开场白。题目是令人惊讶的开场白。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您先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上一回提过，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创的元老。而根据《使徒行传》第18章1到18节，在那里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他在那儿，在哥林多城花了1年半的时间来传福音，来传神的道，来建立教会。这一间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只有少部分是犹太人。教会内信徒的组成，有一些是平民，有一些是奴隶，更有一些是我们上一回所介绍的 freedmen 自由人，他们以前是奴隶，后来被释放。所以总的来说，哥林多教会仍旧以中下阶层的人为主。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呢？他写作《哥林多前书》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常接到教会的黑函，哎呦，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我们总是不敢将你所指控的写下你的名字，有署名，这叫黑函。可是《哥林多前书》的产生不是由于黑函，哥林多前书的写作的动机是由于格莱士的家人带来了教会的问题，特别是教会的纷争的消息。而因为格莱士的家人所带来的消息，保罗就去信，写信去纠正信徒他们分党结派还有败坏的道德行为。同时保罗也回答了教会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就说到，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说，保罗在教会的侍奉是坦坦荡荡的，你可以对一些罪有一些指出，但不是用黑函的方式，而是很认真的很勇敢的负责我说的，而引述者也不是变变扭扭的不敢说出他所知道这个消息的来源，这个深喉咙是谁。深喉咙的意思就是爆出消息，可是却不说明这消息来源为谁为何。好，我们知道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写作动机是由于格莱士的家人带来了教会纷争的消息。那么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你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一段时间， 可是你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你是那间教会的前任的主任牧师，你会怎么样写这一封信的开头呢？特别是你所生出来的这一群属灵的孩子，他们不成才，乱七八糟，分党结派，做一些伤风败俗、败坏道德的坏事。你知道了，你能够忍气吞声，不发一语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开场白，你就会有惊讶的发现，保罗的开场白不是气愤的谩骂，也不是逃避的冷处理，都不是，那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开场白。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说，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奉神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他其实面对哥林多教会，他有着很复杂的情绪。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19节到21节，在那里提的保罗他第三次要到哥林多去，其实他第三次要去，他有一种近乡情怕，而不是近乡情怯啊，而是近乡情怕，他有一种怕的情愫在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节，我们往后翻，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节，在那儿说，我怕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21节，且怕。保罗怕什么？保罗怕他去的时候有人还在犯罪。他怕什么？他怕神使他惭愧，让他当着公众受辱。他怕什么呢？他怕他去的时候，他会为哥林多人那些犯罪者忧愁，他痛苦，他会难过。他有好多思维的角度，把那个怕就整合在这个情愫里面了。同样的，我们揣摩一下，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间教会这么多问题，甚至于对保罗也有一些意见。如果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这间有问题的教会，我在个人情感上的确有一些纠葛，这间教会是我所建立的，可是他们这么不讨我的喜欢，而且这么多的问题充斥，很难解决，我不要管算了嘛，我干脆拂袖而去。但保罗不是啊，保罗把神的呼召放在前头，把个人的好恶、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绪放在背后。这是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保罗在面对问题、面对困难，他总是回到上帝的呼召那里。我是奉神旨意奉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而且哥林多是神很清楚是他的开路，是他的带领。既然那是上帝给我的呼召，上帝呼召我做外邦人的使徒，上帝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21节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哥林多教会就是一间大部分的组成是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那是神给我呼召的方向， 既是神要我做的，我就不可以轻言放弃。弟兄姐妹，难怪很多时候，在很多神学院的招生里面，常问你呼召清不清楚。如果你面对呼召不清楚，你常就会随着侍奉的颠簸高低起伏，个人情感的好恶喜欢，而把你的侍奉打折扣了，或是甚至于掉头跑掉了。面对神的仆人，第一重要的就是他的呼召，那是神要我做的，不管如何我都不会放弃。有一个军官在战场上面打仗，他每一场都打输，好像是一个常败军官一样，屡战屡败。他就把战况要回报给在宫中的皇帝，结果这个高级军官写了奏折，禀告皇帝说，我们在战场上面屡战屡败，在送回朝廷的过程里面，先要送给在战场上面的元帅，而这元帅看了一下前方将领所写的奏折，他就把屡战屡败改成了，皇帝，我们在战场上面屡败屡战。弟兄姐妹，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不一样？不一样，字调换了，但态度完全不同。面对神所呼召的仆人也是如此，不是屡战屡败，遇到困难，即使是困难，我屡败屡战，是神要我做的，我就不会放弃。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章第一节的上半部，接下来保罗说，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同兄弟所提你，所提你是谁呢？有很多学者在猜测，有可能所提你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七节那位管会堂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七节，我们应该从十八章的第十二节开始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十二节说，到加流做雅该亚方伯的时候，方伯这个字呢，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总督。到加流做雅该亚总督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在这里的处境是犹太人要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公堂就是法院的意思。十三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 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也就是关于犹太宗教律法上的一些事情，这位亚该亚的总督他不想管，法院不受理。经文15节下半段继续说，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也就是犹太人攻击保罗的事情，把他拉到法院去控告他的这件事情呢，适得其反。16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加流就把这些控告保罗的犹太人给撵出公堂。第17节很重要，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这个众人，如果您有笔可以把它圈起来，因为这个字在比较早期的圣经抄本里面是写成希腊民众，希腊民众，希腊民众就到了犹太会堂，就抓住了这个索提尼，把他痛打了一顿。有一个新约学者 Howard Marshall， 中文翻译成马歇尔，他解释道，因为犹太人到了法院去控告保罗失败，而在这个气氛底下呢，希腊人眼见司法官不处理犹太教内的问题，希腊人对于犹太人有一种反犹太的这种气氛，希腊人在这种气氛的激动底下呢，就跑到了犹太会堂，把索提尼给痛打一顿。想一想，如果你是索提尼，你还会信耶稣吗？我不会的，我是犹太教的。结果今天因为保罗这个人，他在传耶稣，因为保罗这个人害我无缘无故被希腊人痛打一顿。但学者说，你以为索提尼不会信主吗？如果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这个索提尼就是使徒行传第18章这个索提尼的话，那很有意思。那就是神总能把最坏的情况转变为信徒终极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总认为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不可能信主的啦，而我的老师是无神论的，不可能信主，我的家人呢是民间宗教的，他不可能信主。在神的字典里没有什么叫不可能。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说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9章24节26节，好像有钱人难进神的国，而有钱人进神的国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一样。但耶稣最后总结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期盼你我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位索提尼生命的转变的见证，能够来思想，当你我面对人生一种最坏的情况，或是好像已经失望了，但要向上看，因为神总能把最坏的情况转变成信徒终极的利益。不要放弃对神最深的盼望。再来第2节，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教会是谁的？即使是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保罗还是很清楚知道这间教会不是我的，是神的教会。在这里为特别提醒主内的肢体，如果你是教会的开国元老，不要自高自傲，好像气焰高涨， 要常常想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的，不是我的。接着第二节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到哥林多人基本上是一群烂人呢，道德这么败坏，这么多问题，可是保罗却称他们是圣徒。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实在不得不惊讶。因此第三大点我要分享的是，思想结局让人心旷神怡。思想结局让人心旷神怡。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面对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他所思想的是，这群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成圣这个希腊文，它是现在完成式的被动语态。也就是说，成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工作，而且这个动作是过去的动作，但影响力持续到现在。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那个救赎的影响力影响到现在。我们的结局已经写好了，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在保罗眼中，每一个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犹如在法院，在最高法院里面已经被宣判是无罪了。所以即使有律师在庭外有再多的控告，都不会影响那个判决的结果。面对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鼓励他们的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改变那个判决，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结局已经写好了，我们被宣判无罪。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改变判决，我们的问题是要去名副其实。我们一生要竭力去追求符合这个圣洁的身份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讨厌的、有问题的、犯罪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以结局的眼光来看他呢？纵使他得罪我，他有问题，他在过程当中有瑕疵，但没有关系。在神的眼中，他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不要用歧视的眼光来看他，我乃是要竭力来帮助他去名副其实这个圣徒的身份。再来第二节末了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他们的，我们的，神不只是我们的神，也是他们的神。神会在当中来工作的，永远不放弃希望。第三节原文没有愿那个字，好像看起来是个愿望，但在原文当中是直说的语气。也就是说，保罗不是在许愿祝福，而是在宣告神的恩典和平安在这间问题的教会里面。在这儿你我也看到，当在很多不完全当中，你是否依旧看得到神的恩典与平安呢？在困难里，我看到神有恩典有平安在里面。在灾难当中，我看到上帝依旧有恩典平安在里面。保罗看见了，期盼你我也有这个敏锐的属灵眼光。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面对问题教会，保罗怎么处理呢？保罗先感谢，保罗把感谢放在前头，处理问题放在后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是否先看到对方的优点？有时我们先看到对方的优点，再来处理问题，就会简单一点。接下来四到七节，保罗提到的是现在；八到九节，保罗提到的是将来；而四到八节，总的来说，是一个保罗的祷告。四到八节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句子，它的重点就是感谢神。保罗把感谢放在前头，处理问题放在后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第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四到七节提到现在，现在看到教会里面有好多的恩赐，我就为此来感谢神。在这里，你我也需要留意，恩赐的全备并不等于属灵的成熟。有可能恩赐全备了，可是在属灵的里面却仍旧是不完全的。第七节最后，保罗也说，有这么多恩赐，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理解，就是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保罗对基督再来盼望的程度是很深的。有学者说，一个人对主再来盼望的程度与他属灵生命的健康是成正比。你我可以来思想一下，你是否对主再来有深切的期盼呢？如果不是，恐怕你属灵生命某一些部分出了问题。第八节特别提到将来，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到底是到了最后的意思，坚固是确保的意思，而无可责备就是无可控告。这是将来信徒的状况，神没有休息，他在工作，他工作到最后，他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放弃问题的信徒，他要帮助我们，要确保我们到了最后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被控告的。最后第九节，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一同得份的原文是 into fellowship，进入到团契的里面。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原是他所造的，我们被呼召是有目的，乃是要与神与弟兄姐妹进入到团契的里面。神呼召我们是要过一个团契的人生，而不是独善其身。因此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的，没有人可以说是去教会做礼拜散会我就回家，与弟兄姐妹没有团契，没有认识，没有彼此的互动，那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这个社会是冷漠的，但教会不应该变成社会。期盼你我今天借由保罗在临前一章一到九节的开场白，能够不止惊讶，而是能够效法。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